我们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们来到他面前，他就是被人所弃绝的活石，但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并且你们自己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那、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光照我们的悟性，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让我们也明白你的旨意。主，也好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顺服你的教导，顺服你的旨意。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是充满了一切的污秽，我们也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求你圣灵的能力，借着你的话，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好让我们面对在生活上你许多安排在我们遭遇之中的信心的试验，好让我们在这些试验之中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在盼望中追求圣洁，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顺从你的真理，顺服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灵魂得着洁净，以至于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好让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好让我们在你见你面的日子能够得着你的奖赏，得着你的称赞，而且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许多人都喜欢旅行，但是每个人喜欢旅行的原因都不一样。有的人旅行是为了工作上的需要，那么有的人是为了娱乐，有的人是为了要去吸收更多的知识，他要扩张自己的视野，那有的人就是单单的喜欢去冒险探险好奇，那也有的人只是为了说日常生活的规律之中有一个转变，可以疏解压力和能够得到一个放松的机会。但是不论你的旅行的目的是如何，但是有一点所有人去旅行人都有共同的一点，你知道你的旅途是暂时性的，是短暂的，你在旅行的时候所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家乡，不管你住的地方有多好，五星级的饭店也好，你都不能把那些东西带回到你的家里面，因为你只是一个过路客，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你所居住的家乡。但从另外一方面，虽然你不属于你旅行所居住的那个地方，但是你还是要暂时居住在那个地方，你还要在那边生活，你还要在那边与人交往，你还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所以当你旅行的时候，你是具有双重的身份，你是一个寄居客旅的人， 但是你也是一个属于你家乡的人，你也会盼望要回到你的家乡。那么这就是彼得前书，其实他是在讲这个客旅寄居的这个主题，他就是要传达这个信息。因为彼得前书的对象是当时居住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各个地区的那些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徒，那当然今天也是对着我们讲的，我们也是分散在各地的。虽然我们不是跟犹太人一样，那我家乡是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地区不是我们的家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不属于这个我们暂时居住的世界，这个短暂的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是神国度的百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身份。除此之外，彼得除了告诉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之外，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寄居客旅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做些什么事情，神要做什么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在天上的家乡有什么关系？这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成长跟在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成长跟天上圣殿的建造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但是我们先回到彼得前书，再去看一看，再去思想一下彼得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展开的。释经学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每一次讲到那一点圣经，你都要重复再回到整个的脉络去，因为彼得前书是一次就讲完的，那我们的讲道是分好几次讲完的，而且有的人是第一次听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再重复的复习这个彼得前书整个的脉络。所以彼得前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十节，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他在讲神如何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之中使属神的子民生命成长，彰显他们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二章十节，他做出了这个结论。所以彼得是以一个信和望爱这三个东西作为主轴，开始发展出来这个他的教导。他带出来新生命，这个重生的新生命的成长的真理。第一个，他说这个的新生命，基督徒得的这个新生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叫做百般的试验，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呢，慢慢成长之后，这个生命他会追求圣洁，因为他会认识到里面很多的不好的污秽，但是他会要去追求这个圣洁，但是这个圣洁一直是在前面，所以他是在盼望中追求圣洁。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你不可能达到完完全全圣洁，但是在同时他是一个主动的要去追求圣洁。那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表现在顺服真理之中去爱弟兄，在顺服真理之中去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成长的目标。因为他说你要不断的在顺服真理之中去洁净自己的心，用没有虚假的去爱弟兄，所以它是一个目标，但是它也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 mark。 哦，当有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新的生命的确它可以辨识出来的。在这以前，这个我们在那边是非常挣扎的，有失败的，有成功的，慢慢慢慢等到这个稳健的成长以后， 这个标志就出来了。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不是说我们里面已经有完全了，而是我们在失败之中再回过头来，再回过头来，一次一次的追求圣洁。那么他继续来告诉我们，除了这个是目标和标志之外，新生命的一个本质是永恒的。所以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虽然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认识的那个新的生命，它是永恒，它永远不会朽坏的，它跟永恒是连接在一起，它不是不会凋谢枯干的。而这个新的生命的根源是从圣经来的，神活泼长存的道是这个生命的根源，以及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听到耶稣在宝座上透过这个信息跟他百姓说话，神的读圣经以及听释经学讲道，基督就透过这两项东西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这是新生命的根源。但是新的生命要成长，它有一个突破的关键和成长的关键，它的关键就在于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这个所以是讲到说啊，你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你要脱去一切的这个污秽啊等等的，那个只是一个简短的例子，一个不是一个律行律法的清单，那是告诉我们你要脱去你所有生命之中本性之中一切的污秽，我们叫做脱下我们的旧人，这个是关键。不论你有多高深的神学思想，不管你是像尼哥底母一样的神学院的教授，如果没有这种脱下旧人的情形，你不会去爱慕神的渴慕的话，你也其他事情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字非常重要，放在第二章的开始。所以你要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脱下我们本性上一切的残累罪恶，与基然后才会与基督产生一个主观上的很亲密的关系。因为你会在这个脱下的过程之中，你知道这不是你自己个人可以完成的一件事，因此你会越来的越跟这一位救我们的主在实际的生活的经历之中跟他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讲到像才生的婴儿一样跟那个母亲有一个生命连结依靠的关系。而且会产生一个对神的道，对读圣经的渴慕，这叫做爱慕纯净的灵奶。二章三节彼得说，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必定如此。他说如果你真正的主观上经历了主的饶恕，你的恩典，主的带领，你慢慢的成长的这个恩典，像彼得一样，他多次的不认识主，主都一直的在爱中一直的让他的长大，他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彼得说，如果你们尝过的主恩的滋味，你必定会这样，你必定会不喜欢你自己的本性，你必定会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正确的理解重生的真理，在恩典之中靠着圣灵与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必定带来生命的转变。接下来第四节彼得用你们来到主面前，中文的翻译你们来到主面前是放到第五节开始，但是希腊原文你们来到主面前第四一开始，第四节一开始。所以前面第三节说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这边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用这两个圣经把这两段连接起来，前面讲到婴儿的比喻，后面讲到盖圣殿的比喻，所以这两个之间是用两个两段经文跟主有关系的经文。你们来到主面前，经过了一个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单元，从个人与主的关系就进入到 基督徒与团体之间的关系被建造联合成为圣殿。那么彼得用了一连串旧约之中圣殿建造有关的事情，那些词句讲到灵宫，灵宫就是属灵的圣殿的意思，那个宫就是原文是房子，那个房子这个字呢，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就是讲到圣殿，同一个字，用灵宫属灵的圣殿，圣洁的祭司，献灵祭，房角石，西安，这些的词句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在地上被建造成为天上圣殿，与基督联合起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借着献灵祭与基督联合，这是这一段经文最重要要传达的信息。我们是暂时的客居的客旅寄居的，我们的新的生命在今天在地上是与天上的圣殿的建造这件事情是整个联合在一起的。这一段圣经就在传达这个信息。虽然我们寄居在这边，我们不是没有目的的活着，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神要做一件事，他要在天上盖一个圣殿，这个圣殿跟我们今天这个新的生命成长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在他讲完这个圣殿和我们这个被建造联合建造成为圣殿的这个时候，你忽然发现在二章十一节他又开始彼得告诉我们要如何在地上做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何在这个暂时寄居客旅的世界这个生活，我们要如何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与人相处，我们要如何的与世界上的君王相处，这些君王逼迫我们，他要我们还是顺服他，顺服一切的制度。仆人与主人如何相处，他说那些我们做仆人的就是主人良善的和睦的温柔的主人，我们要顺服他，就是那些乖僻的主人我们也要顺服他。我们在公司做事不是做仆人的身份吗？老板的不合理他要我们顺服他，完全不一样的原则，跟这个世界的原则不一样。世界的原则是我就不干了，我第二天我就找其他的工作去了，这边完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丈夫与妻子如何相处，他告诉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些都不是律法的规定。如果你光看这些经文，他告诉我们是律法的规定，但是你一定要从上下文看，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他按照福音的原则，其实他在这边讲的都是登山宝训的原则，我们如何按照那个原则过地上这个暂时的生活，因为这个生活之中有一个最重大的元素，就是我们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如果你单看地上跟人的这个关系，你看不到这个垂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难的长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活在律法之中，我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生活能够对抗我们的那个肉体的那些都没有力量，因为那个 understanding 那个理解会成为一个只是一个遵行道德行为标准的律法，我没有看到这是神的恩典，他要把我们建造成天上的圣殿。所以这样看来有一个普遍的原则，神百姓在地上居住的世界之中，这个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是要彰显他们在地上在天上的那个做祭司一样的职分，它是与天上灵宫的建造不可分开的。我们在地上生活每一天的遭遇都关系到天上圣殿的建造，都讲到神的国度最后终极完成的时候，我们如果今天的生命结束，我们就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成为圣殿的一个部分，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圣殿就降临，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五 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讲到什么？是与基督联合的目的，成为灵工，作为祭司献祭。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讲两个解释这段圣经的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到下个礼拜我们才进到经文的本身。因为有两个很大的原则，因为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圣殿的建造，因为圣殿的建造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启示。旧约的时候有圣殿，在新约的时候说耶稣说他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神的殿，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到了希伯来书是说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到了启示录上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真理我们要把它串联出来，今天思想得很清楚，我们下个礼拜就比较容易真正去看到彼得在讲什么。但是在这之前，这些圣殿的建造其实就是神国度的建造。那么我们再回忆一下，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神的国度，神他要在地上，他只有一个旨意，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国度是由神所命定的一个君王来统治管理祝福他要创造的世界，所有他的百姓都要在这边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国度有属神的子民，因为这里面一直讲彼得前书讲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些属神的子民在基督的统治之下顺服基督的统治，他们遵行基督的律法，他们蒙受祝福，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国度不变的原则，他一定要做到这个完成的阶段，这是他的旨意。但是神的国度，我们跟神的国度之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那个关系叫做顺服。我们看到当初神与亚当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建立在一个顺服神的话，顺服律法，蒙神祝福的这种情形。神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度，当然亚当没有能够顺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亚当和所有从亚当生出来的人都处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与神断绝了关系，所以属灵上是死的。你看彼得前书到第五章第九节的时候他提到撒旦，因为 这后面背后是讲到这两个不同的权势统治的权领域。神恢复和重建他的国度的方法就是把属于他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带出来，他这方法是他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把他们从那个权势之下，包括亚当和夏娃，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这个做这个工作的人就是神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从旧约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当然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一直用这个医病赶鬼来讲这个事实，如何他用什么方法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所以耶稣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当福音的真理使人重生的时候，成为基督统治管理，当这些人顺服基督统治的管理，他们就得到一个祝福，他们领受的这个新的生命长大的时候，这些人就会顺服神的律法，顺服基督的统治。因此你可以看到顺服是神的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标志。如果一个人他顺服神的律法，虽然他会有时候会失败，但是他心里面是渴慕要顺服，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他不顺服神的律法，不顺服基督，我们一直很难得讲，可能他这个生命没有成长。所以彼得前书你看到他从头到尾顺服是这中间的主题，他把神的百姓的新生命和神的国度用顺服连在一起。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一章二十二节就讲到顺服，你们在顺从真理中不断地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顺服真理，这是一个原动力，这是一个主观的。当这个生命产生了一个力量之后，他说我要去顺服神的真理，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都不喜欢真理，我们也不喜欢读圣经，我们也不会去要顺服神的真理。因为当你去顺服真理的时候，牵涉到你必须要放弃你自己所有的所坚持的一切，你的想法，你所有的价值观，你所有对这个事物的标准判定的标准都要放弃掉。你必须要去走那条路的时候，这边都要放弃，不是一件很简单的道路。所以它是一个恩典，但是它也是神百姓的责任。所以神就一直呼召他的百姓要顺服。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结尾，他又提到顺服，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这个道理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个话上跌倒，他们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的。不是说神预定他跌倒，而是说他不顺从之后，他的结局就被预定了。接下来第九节是讲到神国度的经文，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你看到顺服这个东西是在这一件事，是在彼得前书中的一个主题。然后彼得在讲完了这个真理以后，他讲到说，那你要我们要如何在这个百姓中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呢？顺服也一直重复在这段经文之中，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仆人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敬重妻子，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这个顺服一直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直重复。所以我们需要在彼得前书看到的属神百姓的生命的长大的，是与顺服不可分的。我们是否顺服真理，是否顺服神的话，我们是否顺服基督呢？只是现在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的称义的信心经过百般的试验，就是要顺服，要顺服，要学习顺服。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神的儿子，他也经过了苦难，学会了顺从。没有罪的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也要经过苦难才学会顺从。那渴望，难道我们不要去经过一些实验才学会顺从吗？这是神国度建立的基础。神的子民必须是顺服真理、顺服基督的人。神的国度最重要的，我们跟神国度之间的关系就是顺服。那么除了神的国度之外，彼得在这个地方，在这段经文中也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之中，他讲了另外一个主题，他跟整本圣经的这个主题接轨的地方，讲到圣殿的建造。彼得用灵宫，就是属灵的房屋，属灵房屋就是属灵的圣殿，是同一个字。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那个殿就是房屋，同一个字，希腊文。 彼得为什么要用属灵的圣殿？因为他要跟旧约的地上的属物质的圣殿做一个区分，所以他做灵宫。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他承认自己，他说他自己是在地上寄居的。亚伯拉罕他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产业，神应许了他一个产业，那个产业不是地上的，是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说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等候那个天上有根基的城。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天上有一件事情在发生，神在预备一座城。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新约的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是到来到锡安，那么他说你们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上面了，到启示录才开始显现。我们现在敬拜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敬拜，那边有千万的天使，有明路，在天上诸天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我们这边在敬拜是耶稣在这边引导我们，领导我们敬拜。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圣殿天上的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也就是说他在地上被显现出来，成为一个肉体的眼睛可以见到的实体，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包括基督和他基督君王和神的百姓，就是我们有复活的身体在地上显现。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用了很多象征的语言描述了这个圣殿和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国度到最终极完成的图像。所以彼得前书的灵宫属灵的圣殿就是旧约先知书希伯来书启示录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我们是不要忘了约翰福音二章耶稣把他自己复活的身体比喻为做圣殿，他就是那个圣殿。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把我们的身体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就是圣殿。因此彼得说主乃活石，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但是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下这个圣殿是怎么被建造起来的。旧约地上所罗门的圣殿预表了天上属灵圣殿的建造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旧约的属灵的这个圣殿的建造。第一个，所有的建造的样式都是神所启示的，人没有人的观念，没有，完全是神所启示的样式。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你是个工人，你没有，你不是建筑师，神才是建筑师。当然我们知道神建造会幕圣殿教会，建造神的国度，建造我们成为祭司，都是按照他的样式启示的样式建造的。当然这个样式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样式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八章也说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被磨成儿子的形象，中文是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被磨成儿子的形象，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是第一个，所有的样式都是神所启示的，这个样式是耶稣基督。第二，我们看到旧约的建造在列王记上五章的时候说他们的那个建造的这些石头都是在其他地方被凿好的，所有的材料都被它不是在现场造的，都在外面造的，这是很高的科技，造好了以后到现场把它拼起来的。 这个石头是一块一块凿好的拼起来的。如果你知道建筑的话，这个非常精密的精准的施工，要花非常严密的施工才会做出来，因为你每一块石头不同的大小，一块一块按照这个石头的本性要切好，怎么转角大的小的怎么要结合在一起，完全是按照神的意思，一块一块的事先按照图样精密的找好石头，石头跟石头之间联系的这些关系都经过精密的设计和安排，然后被运到建造圣殿的地方，在这个工头的指示之下，按照图样被联合起来建造成为一个圣殿。这是旧约地上的圣殿。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在地上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长大，经过百般的试炼，彼得前书，经过与撒旦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随从圣灵致使我们的身体的恶行，第八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教导我们如何顺从圣灵跟我们的肉体的本性的征战，这些都讲到这个石头被凿成制作的过程的经历，这些都是我们被圣灵制作预先凿成适合为建筑天上圣殿的材料。所以当我们旅居在这个客旅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圣殿所用的那些石头一样，被神所拣选来，我要用这块石头，这一块石头，然后再经过圣灵的这个预先的制作，成为建造天上圣殿的一部分。只等到天上的圣殿完成，神的国度建造就完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整个神的国度就开始降临显现了，这个天上的圣殿的建造就完成了。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建造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亚当夏娃和他的家庭，那个时候的家庭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今天的教会，而且持续到新天新地。所以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些围绕在我们四周像彩云般的见证人，都是属于这个天上耶路撒冷的那些石头活石。彼得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跟主亲近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他的新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直接牵涉到神国度的计划，就是天上属灵圣殿的建造。不管你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你是执事也好，或者你普通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使徒保罗，都是天上的圣殿的一部分，都要顺服基督的统治，都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的一部分。基督徒新的生命不但是与基督联合的，他也是与其他的基督徒联合在一起的，这个的联合是用爱联合在一起的，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讲的最后的命令。这种是一个属天的圣殿，就是神的国度，基督徒在地上客旅寄居，信心受实验，就是要学习顺服基督，被建造天上的圣殿。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还是属于神国度的百姓？你到底是寄居客旅在这个世界之中，还是你认为这个世界只是就是这个世界，跟只有你死了以后才跟这个世界天上产生关系？你生活在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要问的，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否在顺服真理、顺服基督之中慢慢的长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把这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照亮我们心中许多黑暗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不顺服，我们也看到我们 没有这个顺服的能力。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讲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怜悯和恩惠给我们，求你继续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回头看我们这一生还剩下的年岁的里面，我们要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去读你的话，在你的话之中能够与你相遇，感觉到经历你的甜美，也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每一个主日没有间断的来到你的殿中跟你相遇，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外表的一种形式上的敬拜，我们愿意在里面跟你相遇。主，我们知道我们见你的日子近了，在我们还剩下的年日里面，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弃绝这一切残累我们的这个世界和本性的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联合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被你的爱联合在一起，在地上就彰显出你的荣美。主，我们知道这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求你借着你的话是恩典和怜悯给我们，使我们有能力，也让我们在今生就尝到主恩的滋味，好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在地上做君尊的祭司，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经历你的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